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月5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北韩接受南韩提出的举行高层会谈建议，美国话俾伊朗抗议者听，你哋唔会被遗忘。叙利亚首都外围接近30名平民死于空袭。此外，专门办理移民台湾的朗方国际董事刘仲熙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去年3月底被认为是北京钦点的林郑月娥当选特首，去年处理香港人移民台湾案件比前年大幅增加超过1倍。他解释话，
因为其实现在主要是香港那个政府的负面消息啦，咁啊一直咁样有增冇减啦，所以佢哋基本上大部分嘅客户对同翻我哋讲翻佢哋嘅原因，都系觉得真系冇乜希望。
一时间喺时事经纬环节，我哋会有详细嘅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北韩接受了南韩提出的在下星期二在板门店停战村举行高层会谈的建议。一名南韩官员说，首尔和平壤同意下星期二举行2年多以来的第一次会谈，讨论如何在冬季奥运会上合作以及是改善外交关系。美国和南韩星期五决定将联合军事演习推迟到下个月的平昌冬季奥运会之后举行，随后北韩宣布接受南韩的会谈建议。南韩青瓦台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和南韩总统文在寅星期四早市是通过电话决定推迟演习。白宫发表声明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减少奥运会以及是两国军演的冲突风险，以便让美韩军队能够集中精力是确保奥运会安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对记者表示，推迟演习并非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而是一项务实的决定。他还说，在3月9号到18号的残疾人奥运会结束之后，将会进行演习。星期四较早的时候，五角大楼发言人陆军上校罗伯特曼宁表示，国防部支持总统的决定，支持最符合美韩联盟利益的做法。每年一度的美韩绕英联合军演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演习之一，通常在2月至4月期间举行，演习综合地面、空中、海上以及是特种作战行动，为保卫南韩以及该个地区而加强备战。北韩每一次都会谴责有关的演习。美国保证支持伊朗的抗议者，并且谴责伊朗官员镇压抗议，并且在镇压行动当中至少有21人死亡，1000多人被捕。一名白宫官员在星期四说，美国将会搜集可采取行动的讯息，并且寻求对那些对镇压抗议负有责任的人实施新的制裁。美国国务院亦都表示不会袖手旁观。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美国有充分的授权追究那些对抗议者施加暴力、参与内容审查或者是从伊朗人民行涉的人的责任，对当局者的受害者，他们要说你们不会被遗忘。美国星期四宣布对同德克兰弹道导弹项目有关的5家伊朗公司实施制裁，制裁同抗议是没有直接关系。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表发表声明说，这些制裁的目标是涉及到伊朗弹道导弹项目的关键实体，伊朗政权将弹道导弹项目视为是优先，放在伊朗人民的经济福祉上面。鲁钦还说，在伊朗人民蒙受苦难的同时，他们的政府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他是拿钱去资助外国激进分子、恐怖组织以及是对人权的践踏。而在联合国，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大使要求星期五就伊朗局势召开联合国紧急会议，但是俄罗斯和其他的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批评美国的开会请求。他们说，抗议事件是伊朗内政，并不涉及到对国际和平和安全威胁。美国的声明和制裁肯定会引起伊朗官员的不满。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指责外国政府策动抗议。美国宣布在巴基斯坦军队对阿富汗塔利班以及是哈卡尼网络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之前，暂停对巴基斯坦军队的安全援助。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鲁尔特星期四宣布了暂停援助的决定，他是这样。
We need Pakistan to deny safe haven to or lawfully detain those terrorists and militants who threaten U.S.
鲁尔特表示，美国认为阿富汗和塔利班以及是哈卡尼网络破坏地区稳定，并且将美国人员当作为是袭击目标。他未有具体披露哪一些援助以及是多少个援助将会受到影响。川普总统新年发推文说，猛批巴基斯坦之后，公众一直在揣测美国可能会做些什么事情，这个在巴基斯坦造成了很多的疑惑以及是焦虑。川普指责巴基斯坦向恐怖分子提供安全庇护，还将美国领导人是当作为是傻子。他警告说要削减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巴基斯坦谴责说，川普的讲法令人完全无法理解，并且重申在打击恐怖主义以稳定阿富汗局势方面，伊斯兰堡一定会同华盛顿合作。巴基斯坦领导人坚称，美国将巴基斯坦当作为是代罪羔羊，为他在阿富汗的失败而寻找藉口。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乔道里对美国之音说，两国应该是保持彼此的接触，避免采取造成紧张关系以及是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周邊是反政府力量佔據的東古塔是受到空襲，將近30名的平民喪生，其中包括兒童。在英國的敘利亞人權瞭望台一直緊密關注敘利亞的內戰，該個組織聲稱大部分空襲是俄羅斯軍隊發動。俄羅斯軍方未有證實空襲，不過俄羅斯向打擊反政府力量的敘利亞政府軍提供空中支持。纽约市市长白思豪提醒纽约市民，当地出现暴风雪可能的话，尽量不要出门。美国东部地区星期四遭遇到气象学家所讲的飓风炸弹，纽约市因此而发布了冬季暴风雪的警告。纽约市一些地区下了20厘米的大雪，纽约的主要机场都暂时停飞。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一篇的年终报道，报道政治争拗多超过三成的香港人想移民。近年香港人移民外地受到关注，其中移民台湾更加成为焦点。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去年一月宣布参选特首时表示，希望香港人不要再移民。不过曾俊华败选，有移民顾问公司表示，去年处理香港人移民台湾的案件比前年大幅增加超过一倍。有民意调查显示，政治争拗太多和社会撕裂严重是香港人移民外地的主要原因。30岁以下打算移民的受访者超过 45%。 有去年移民台南的香港年轻人表示，不认命所以离开香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去年十月初公布一项以电话访问719名18岁或者以上香港市民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 33% 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有机会会打算移民或者移居外地，和去年同期比较轻微下跌接近6%。调查显示，最多受访者提及的移民因素是香港太多政治争拗、太烦、社会撕裂严重，有超过31%因为香港居住环境挤迫，亦都有接近22%因为香港政治不民主、不满意政治制度，就有超过17%。调查亦都发现，前三个最多受访者提及的移民目的地是澳洲和加拿大，同样有接近17%，台湾就有超过12%。受访者认为移民这些地方的吸引力主要是居住环境较宽敞，占接近39%，因为民主制度较完善就有接近16%，因为社会福利较完善就有接近12%。近年台湾成为香港人移民的热门地点之一。据台湾内政部移民署统计，2016年共有1086名香港居民获得台湾官方发出 定居许可，较2015年上升超过四成，创下香港人移民台湾人数16年来的新高。而2017年1至11月有991名香港居民获得台湾官方发出定居许可，同2016年同期差不多，只是轻微减少了10个人。专门办理移民台湾的朗峰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刘仲熙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去年三月底被认为是北京钦点的林郑月娥当选香港特首。该公司去年处理香港人移民台湾的案件就比前年大幅增加超过一倍。刘仲熙表示，前年每个月平均处理四至五组移民台湾的个案，去年增加到每个月平均接近10组，尤其林郑月娥当选特首之后的几个月升幅最明显。刘仲熙表示，他们去年处理的个案很多是一两年前已经听过移民台湾的讲座，但是未落决定，而林郑月娥当选特首令到很多客户认为香港没有前景，加上西九一地两检取消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资格等的负面消息，所以下定决心移民台湾。
因为其实现在主要是香港那个政府的负面消息啦，咁啊一直咁样有增冇减啦，所以佢哋基本上大部分嘅客户对同翻我哋讲翻佢哋嘅原因，都系觉得真系冇乜希望。
刘仲熙表示，该公司处理移民台湾嘅个案有年轻化嘅趋势，去年下半年有超过10组个案未够30岁，大学毕业冇几耐就申请移民台湾，部分是向父母借钱，以大约20万美元投资移民台湾。
有很多案例就是例如这半年是多了很多是连埋小朋友就找埋学校那些成家人一起移民过来这样的。因为其实我们今年之前比较最多的多数都是退休那些移民多了多一些的，就不会说连埋小朋友啊那些的。咁今次好多係一家大細，咁啊四至五個人咁樣成家人一齊移民過嚟嘅，咁啊比較多啲咯。依排就
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去年十月初公布嘅民意調查顯示，年紀較輕嘅香港市民表明，如果有機會就想移民外地嘅比例較高，30歲或者以下人士有45.5%，而51歲或者以上就只有超過20%。至於教育程度方面，大學或者以上學歷的香港人移民的意願最高，有接近49%。26歲的香港人陳小瑜得到父母資助，2017年2月以大約20萬美元投資移民，獨自到台南開設咖啡室。陳小瑜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在香港任職咖啡師、補習老師，亦都做過皮夾手作師。2014年同同學參與雨傘運動，希望爭取民主改變香港，但是港府冇理會年輕人的訴求，佔領清場無功而還，他坦然感到心灰意冷，決心離開香港。
我覺得沒有前景啊，即好像我在香港，我以前做的職業賺到的錢可能就算20000一句港幣都是不會說買到樓，不會說生活到，即可能永遠都是跟家人住，跟住就不會買到樓，永遠這樣繼續為了賺錢，跟住就不停地去旅行，因為香港沒什麼好玩，跟住就不停地去旅行無限這樣。但是我就覺得，因為我現在20多歲了嘛，差不多26歲了，現在就會覺得好像不可以一世都是這樣，那就覺得要不要轉變一下，就過來這裡做自己想做的事。
陳小瑜表示，未移民台灣之前經常到台灣旅行，整個台灣都有深度旅遊，喜歡台灣的生活方式、風土人情，而定居台南市主要是喜歡這裡簡單，市區不大，行路都可以遊覽整個市區，而且很容易看到廣闊的天空，找到自己的一片天。
呢度啲樓好矮啊，我哋係水平就可以睇到天空噶啦，我覺得好舒服，冇壓迫感。 我四月有翻過去幾日，跟住去到銅鑼灣，我好似要惡到個頭好高好高先望到個天，我就個對比更大咯。即係以前嚟玩我，我真係中意呢度，好舒服，好舒服咁樣，但係又未到嗰個覺得啊香港好唔舒服。但我一翻翻去就發覺，其實都真係幾局促香港。
陳小如表示，佢用$200,000投資移民台南，在火車站附近最旺的中西區開設個人咖啡室，三層高2000平方尺前鋪後居的一棟平房，月租只需要$800。佢話在香港只能夠租到一個停車位。陳小如表示，父母資助他移民台灣，主要是擔心將來香港變成一國一制，年輕人將來被中國全面管治，想做什麼都有限制。記者問及中國因素對香港、台灣的影響都越來越大，移民台灣能不能夠避開中國因素的影響，陳小如表示，他認為中國不會輕易對台灣開戰，而台灣有民主制度，政黨為了得到選民支持必須回應民意，但是香港特首不是香港人選出來，根本不理會香港人的意願，只是聽命於北京。陳小如又說，他哥哥那一類香港人喜歡高收入穩定的工作，而他就不認命，所以離開香港。
我比較不喜歡安於，不喜歡認命，但我哥就比較喜歡認命，就努力賺多些錢，在香港可能很辛苦捱一個單位啊咁樣，因為有分別嘅，我又唔中意用一世去買一些不值錢的單位。
陳小如表示，佢同輩的年輕香港人很多都希望移民離開香港，佢又認為去年的特首選舉林鄭月娥當選不會激發更多年輕人移民，因為很多年輕人早就對香港政治和北京心灰意冷，不會對特首選舉心存幻想。佢認為可能40至50歲的人更多會因為特首選舉結果選擇移民。
因為年輕人，我認識的年輕人，大家一早已經覺得是林鄭月娥當選的了，根本就不會說痴心妄想會得到一個大家喜歡，根本其實曾俊華都不是大家喜歡，只不過是沒有他那麼壞嘛。但我覺得可能是我爹地那一輩，他們會這樣覺得多一點，好像他們，我經常都覺得現在年輕那些會比較看化一點，就是 比老一輩看得更快，老一輩還會有一點希望，即係對覺得可能啊，大陸其實可能真係會對我哋好少少啊嗰啲，但係後生我哋呢啲就唔好傻啦，唔使現實啲。
陳小如建議，有意移民台灣嘅香港人應該諗清楚係唔係真係中意台灣，要識得欣賞台灣嘅美好，亦都要接納同埋包容呢一度嘅缺點，尤其年輕人孤身創業其實唔容易，應該要諗清楚。
因為我在這裡有遇到香港人呢，其實他們是選來台灣是因為覺得沒有地方差得過香港，但我覺得這個心態不適合這樣移民台灣，你都不懂欣賞台灣的好，即我自己我真的覺得這裡我喜歡這裡的，那所以來到這裡就算可能有少少是不好的或者不方便的，但我會覺得但有更多更好的，那所以我會這樣，但如果不是真的喜歡台灣的話，就不要說覺得冇嘢衰得過香港嘅時候，咁我哋就揀台灣啦咁樣。
2015年帶住年約3歲嘅女兒同埋太太投資移民台灣嘅香港人梁景超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哋以投資移民嘅方式喺新竹開設港式車仔麵店，主要因為新竹嘅經營成本較台北便宜，可以節省成本購買質量較好嘅食材。梁景超表示，移民台灣和香港的政治因素關係不大，主要是為了個女兒的教育環境和前途，不希望個女兒由考幼稚園開始就要在一個充滿競爭的環境下成長。
其實最主要真的是小朋友咯，因為其實小朋友真的我之前都有說過，就是他呢就太辛苦了，小朋友你鬥嚟鬥去咁樣細細個就好似我哋已經去到出嚟做嘢咁樣鬥嚟鬥去太辛苦。
梁太太表示，移民台湾可以圆夫妇的创业梦，因为租金和经营成本都比香港低很多，而且个女儿选择学校亦都比较方便，不需要争入名校，而且台湾是华人社会，比较容易适应。梁景超夫妇表示，计划移民台湾只是花了半年时间，之前甚至没有到过台湾旅游，人生第一次到台湾已经决定落地生根。
离新竹和离台湾，其实很多人都说，哎，你去旅行都没去过，那其实你咪当去一次冒险之类咁咯。
梁景超表示，佢哋喺网上揾移民台湾嘅资料，定居新竹系因为呢一度位处台湾中北部，有几间主要嘅大学同埋有科技园，语言以国语为主。如果到南部定居，就担心要讲台语，比较难适应，而且新竹人嘅饮食口味可能较易接受港式车仔面。梁太太表示，台湾的幼儿教育比较轻松，认为趁个女儿年幼的时候移民，可以比她容易适应新环境，亦都可以比一家人有更好的将来，实践梦想。
可以发梦的地方啦，可以。
是啊，因为这里即小朋友将来呢可以做很多自己喜欢的事情。上次你
是啊，起碼即係唔使因為話香港畢業就唔係律師啊、醫生啊、金融啊、咁啊銀行啊，都係嗰幾樣嘢啊。咁台灣就可能生活可以簡單啲，冇咁大壓力咧，唔使急住揾錢咧，咁就可以即係俾佢揀下唔同嘅職業咯。
台灣執政民進黨去年6月30日香港主權移交20周年前夕發表聲明。表示20年嚟香港嘅自治同埋民主自由程度每况愈下，一国正系凌驾两制。民进党支持香港民众积极争取更多嘅民主自由同埋政治权利，亦都呼吁北京当局正视香港人要求真普选嘅呼声。对于台湾近年嚟成为香港移民热门目的地，民进党表示高度欢迎。不过专门办理移民台湾的朗峰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刘仲熙对美国之音表示，过去半年民进党政府有迹象会收紧移民政策，包括移民处长和金管会主委都换了人，对香港人投资移民台湾的审批都有一定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一本下个星期即将出版的书当中，引用了很多人士，包括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的话，批评川普政府。川普总统的律师试图禁止这本书出版的，不过白宫话这个并非言论审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下个星期二1月9日即将出版的书《烈焰与怒火：川普白宫内幕》当中，作者沃尔夫多次进出白宫，引用了多位白宫官员和幕僚的话，包括之前为川普总统竞选活动操盘，之后担任白宫首席策略师的史蒂夫·班农。他称川普总统的仔和女婿还有竞选主任在大选期间在川普大楼和俄罗斯律师见面，是叛国不爱国，并且说川普不可能不知道他们正是和俄方接触。包括总统办公室、第一夫人办公室在1月3日星期三都发出了措辞强烈的声明反驳。班农之后表示仍然支持川普总统的政策，但并没有否认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川普总统的个人律师哈德星期三晚去信给书的作者沃尔夫和出版商亨利霍特公司，要求停止并且终止出版这本书。律师威胁这本书一旦出版，可能有诸多的法律效果，包括诽谤、造谣中伤、破坏书面保密的协议、违反封口条款等等。哈德律师说将会针对班农很快采取法律的行动。哈德是川普总统的个人律师，哈德要告班农并且要禁止书上出版，是否有川普总统的授意，在今天的白宫简报会上面引发了关注。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他并不清楚总统和他的律师之间的对话，请记者去问律师。至于要求书籍不准出版是否违反保障言论自由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桑德斯否认说 总统绝对相信第一项修正案，但正如他们之前所说的，总统亦都认为应该确认信息的正确，而不是将这些肯定不是事实的内容作为事实地发布。有记者问到川普政府向来认为另类事实亦都有被相信的价值，那为什么对这本书就有这么大的反应？桑德斯说这本书不算是另类事实，根本就是可笑的谎言。禁止书本出版，一本是发生在有言论审查的国家，而在简报会上亦都有记者质疑现时是总统自己的律师发信函给书商要求不准出版，这些是否是川普政府试图审查这本书？对此桑德斯亦都否认说这些不是来自美国政府，而是来自总统的个人律师，他认为他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要进一步的解释的。在担任川普的竞选主任之前，班农是极右派网站布赖特巴特的创办人之一，并且担任他的执行主席。在离开白宫之后，班农在2017年8月18号重新返回到布赖特巴特担任执行主席。而在简报会上面，桑德斯就说希望布赖特巴特网站考虑开除班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的报道。
纽约股市三大指数之一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星期四在1月4号冲破了25000点的历史新高。2018年纽约股市头三个交易日每日都有新的纪录。前两日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分别突破自己的历史关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即使纽约星期四处于罕见的暴风雪之中，纽约股市照常营运，三大指数之一的道琼斯指数轻易冲过了25000点，再创历史里程碑。星期四下午4点收市时，纽约股市三大指数都创下新高，道指升152点，升幅是 0.6%， 以20075点收市。标普500指数升11点，升幅为 0.5%， 以2723作收。纳斯达克升12点，升幅为 0.18%， 以7078作收。星期四早上9点半，纽约股市开市仅仅5分钟，道指就冲上了25000点。星期三道指收在24900多点。星期四早市传来就业数据好消息，过25000点，成意料中事。这个继2017年道指过了5000点里程碑后，2018开年再创纪录。回顾下这个过程，可以看到道指冲过千点的时间一次比一次短。2017年1月25号道指从前年大选后的19000点冲过20000点，3月1号冲过21000点，8月2号攀上22000点，10月18号又冲过了23000点，11月30号仅仅用了1个月12日冲过24000点，而这一次只用了1个月05日又冲过了25000点。今年纽约股市开市以来，其他两大指数亦建立了里程碑。1月3号纽约股市第二个交易日，标普500指数冲破2700点历史大关。1月2号第一个交易日，代表高科技股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冲破7000点历史大关。美国财经媒体认为，川普总统速增长的政策和美国公司扎实的盈利，是2017年道指冲过5000点并将这个势头带入2018年的主因。而冲破25000点出现在星期四，有赖于就业好消息的推动。星期四发布的 ADP 全国就业报告显示，美国私营部门12月份增加了250000个就业机会，远超专家预测的190000，成为去年3月以来单月增加最多的一个月。而美国的失业率2017年11月降到了 4.1% 的历史新低。不过就在道指冲过25000点后没多久，德意志银行星期四发布巨大的美国收入与财富不平等图表报告，显示美国最富有的 10% 人口拥有美国股市将近 90% 的股票，家庭年收入超过250000美元的家庭占有美国股市 60% 的股票，美国占人口 1% 的最富有家庭拥有美国股市 40% 的股票。另外美国经济 济专家对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做出咗预测。彭博新闻社嘅调查显示，美国经济学家嘅共识系2018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嘅中国经济将增长6.5%，比2017年嘅6.8%稍有下降。不过，新加坡首席亚太区经济学家比斯亚斯表示，中国经济面临嘅风险仍将系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嘅主要风险之一。亚太地区特别容易受到经济放缓嘅冲击，而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嘅债务仍然是主要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中国海南省计划以10颗的卫星覆盖南中国海。中国辽宁号再次穿越台湾海峡巡航。美国再次将中国列为宗教自由特别关注国。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详细新闻报道。中国一个省计划从明年开始陆续发射10颗人造卫星，覆盖一片有主权争议的海域，帮助中国寻找自然资源，并且能够对外国船只的活动作出快速的反应，让中国比其他5个亚洲主权星索方更先声夺人。中国官方的新华社12月报道，海南省三亚遥感研究计划在2019到2021年发射这些卫星。新华社说，这个将会有助于改善在南中国海的遥感覆盖面，每日24小时不间断地获取图像。分析人士说，中国最终希望在这片35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比其他国家更先找到丰富的渔业资源，同时中国可以利用这些卫星快速追踪其他国家的海上活动，帮助中国军方的行动亦是一个可能性。中国声称，他们自古以来就拥有大约 90% 的南中国海水域，而与此同时，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宣称对南中国海的部分水域拥有主权。东南亚国家越来越对中国这个技术最先进、军事最强大的强国是感到担心。中国2010年以来加紧在一些小岛礁是填海造地部署军事设施。在中国海南省计划发射的卫星当中，6颗是光学卫星，可以通过光信号传输通讯网以及是电脑网络的数据，2颗是高光谱卫星，可以分析复杂的图像当中的每一个像素寻找目标，而另外2颗就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可以对地形地貌拍摄出立体的图像。台湾国防部在4号是发布新闻稿表示，中国辽宁号航母由扫首作战舰伴随自驻地出发航经舟山岛，研判将会执行跨区远海长航。台湾军方未有进一步透露辽宁号动向的详情，只是称军方将会持续掌握它的动态。之前有媒体报道说，辽宁号航母将会穿越宫古海峡，自台湾东部海域南下进行晓台航行。不过据台湾军方人士证实，辽宁号航母穿越台湾海峡中线以西的水道。这个是中共辽宁号航母是连续第3年南下远航是长航。去年中共辽宁号的航母打击群曾经穿越台湾海峡前往南中国海进行远航长航。在以往辽宁号航母接近台湾附近海域的时候，台湾军方都曾经派出军机升空，军舰亦都在附近海域进行实时监控。台湾国防部表示，军方已经加强了海空域的情报、监视以及侦查的活动，对侵入台湾海峡中线以东区域威胁台湾国防安全的将依备战时期突发状况处理规定予以拦截、警告以及是驱离。美国国务院在2018年1月4号表示，依照1998年的国际宗教自由法，美国国务卿已经在2017年12月22号将包括中国在内的10个国家列为是特别关注国。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些国家的政府进行或者容忍有系统的长期以及是极为恶劣的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中国自1999年以来就一直被列为是特别关注国，其他名列这一类别的国家还有缅甸、阿拉伯利亚、伊朗、北韩、苏丹、沙特阿拉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以及乌兹别克斯坦。美国国务院还仲将巴基斯坦列入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特别观察名单。 美国宣布切断将系巴基斯坦提供安全援助的同时，国务院将巴基斯坦列入了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特别观察名单。国务院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保护宗教自由对和平、稳定与及繁荣是十分之重要，将这些国家列入名单是为了提高他们的宗教自由的尊重。美国还根据国际宗教自由法将缅甸、中国以及北韩等十个国家列为特别关注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伊特在星期四确认，美国暂时停止向巴基斯坦提供安全援助。白宫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说，巴基斯坦如果是希望继续得到美国的援助，必须要作出更大的努力打击恐怖主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和总统川普互相对骂。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在一本即将发行的新书里面斥责，在大选期间在川普大楼与俄罗斯人会面的事情是叛国不爱国。对此白宫发出声明，川普总统严厉驳斥他的讲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一本即将发行的新书《烈焰与怒火：川普白宫内幕》当中，书的作者沃尔夫引用了前白宫首席策略师史提夫·班农的话，评论2016年大选期间川普总统的仔小川普、女婿富什纳以及其他竞选干部在纽约市的川普大楼会面俄罗斯人一事。班农说，就算你认为这个不算叛国，或者不爱国，或者好坏，但是班农说他认为上述三者皆是，你应该立即就通知联邦调查局。洛尔夫称，为了撰写此书，经常出入白宫进行访问，很多白宫记者都在白宫当中见到沃尔夫。在今日的白宫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亦都证实，沃尔夫到白宫当中不下数十次，与白宫官员和幕僚互动，而他 95% 的来访都是班农带入白宫的。桑德斯亦都说，白宫当中已经有几个人拥有了这本书。川普总统很快对此事作出反应，总统办公室发出正式声明说，史提夫·班农和他还有他的总统职务毫无关系。当班农被解雇的时候，他不止失去了工作，更失去了理智。史提夫是川普已经击败17个候选人，赢得提名之后才来为他工作的一个幕僚。史提夫假装与媒体作战，他称媒体是反对党，但是他在白宫时都在泄露假消息给媒体，来使他自己看起来比实际上更重要。史提夫没办法代替川普的支持者，他只能够代表他自己。史提夫很少跟川普一对一会谈，他假装自己很有影响力，来欺骗没关系亦都没有头绪的人，帮他写了这一本虚假的书。在今日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当被问到川普总统和班农现在的关系时，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他相信关于总统对班农先生的立场，声明当中已经写得非常的清楚。桑德斯说，班农与川普最后一次交谈是在去年的12月，当被问到班农是否会继续被邀请参加白宫的社交活动，例如节日庆典等等，桑德斯说，白宫社交活动是由第一夫人办公室负责，而第一夫人梅兰尼亚的办公室亦都已经发出声明，斥责这本书是小说，所以以后亦都不会邀请班农到白宫来。班农在离开白宫之后，仍然继续在政坛活跃，包括在2016年底的阿拉巴马州联邦参议员特别选举当中，为共和党的罗伊莫尔助选，莫尔之后落选。川普总统在今日的声明当中，将败选归咎于班农。班农亦都曾经到中国富豪郭文贵位于纽约的豪宅当中会面，并准备合作推出中英双语的媒体。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伊朗近期发生的抗议活动在中国国内和国外的民主活动人士中引起共鸣，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表示希望在中国这个被严密统治的国家中，亦都能够出现一场类似活动。 结束当局对民权和自由的严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近日中国当局以迅速行动来到收紧网络审查，管控并且限制有关反政府示威的言论。中国民权活动人士欧盟萨克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说，政府施压越高，实际上就会越快加速受压迫的人觉醒。他说伊朗民众举行抗议的方式以及警察遵循当局指示对他们的抗议进行镇压的方式，会对中国民众和地方警察产生影响。广为人知的就是中国会研究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政治动乱，从中寻找经验教训，以便维护国内稳定。在这次抗议事件当中，有人已经在社交媒体上面提出，中共似乎已经实施禁令，封锁所有有关这次在伊朗发生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媒体报道。在网络上流传的一份宣传指令的副本概述，这个管控是考虑到伊朗难以描述的情况。这份指令说，网络空间事务办公室将会立即激活互联网监控，密切注意在网上提及这次伊朗革命的人，在必要时将会采取譬如封锁网络连接、禁止发布或者转发相关评论以及拘留等的措施。截至星期三晚，在自由微博网站 freerebel.com 上面，伊朗成为最热门的被审查的话题。当时伊朗革命卫队刚刚宣称在该国多个主要城市发生的一系列抗议活动所引发的这场持续六日的动乱结束。但是在禁止谈论伊朗抗议活动之前，异议人士和网民绕开中国用来封锁很多国外新闻媒体和网站的防火墙，在社交媒体上面仍然能够设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异议媒体记者高瑜在推特上面说，2018年的第一日，伊朗人民将会获得胜利。高瑜星期三晚再次发推文说，中国网警要求他停止发推文，并且要检查他的手机，但是被他拒绝。他的推文又说，你们网警可以上推特，为什么其他人就不能够上呢？这些是控制自媒体的最新的证据，他刚刚解锁了限制，他将会一如既往这样。其他人就从伊朗的抗议之中吸取教训。一名生活在芬兰赫尔辛基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李芳发推文说，被他们跟随伊朗人走上街头要求改变中国，伊朗人正是抗议国家财富被掠夺、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上升。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移居台湾的中国学者草制发推文说，不要低估伊朗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他们可能会引发中国民众采取类似的行动来到反抗独裁和中国共产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的报道。
在伊朗的抗议活动中，一位女性正被称赞为英雄。较早前一段她除了头巾来表达抗议的录影片段被发表在社交媒体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视频的画面显示，一名女性站在一个盒上面，挥舞着绑住一条棍一端的头巾，好像是一面白色的旗帜。这一段显示女性反抗姿态的视频被一位来自伊朗的前穆斯林以及《为什么没神》一书的作者阿明·纳瓦比张贴在推特上。他发推文说，这一名在伊朗的女性拿掉了她的头巾，以抗议强烈性针对伊朗女性的伊斯兰着装法规。这一条推文被转推了15000多次，有33000多人点赞。有未经证实的报道说，这一位身份不明的女性已经被拘押，但是没办法证实。2017年5月选举的几个星期前，有180多位女权活动人士签署了一项声明，表明他们对下一位总统以及数千名当地议会成员的诉求。在这些诉求中，呼吁女性至少被赋予 30% 的管理职位，并结束所有的性别歧视。但是这些努力基本上没人理睬。这个和2009年6月伊朗总统竞选时期有很大的不同。当时两名改革派候选人支持女性权利。当年在赢得总统选举之后，虽然受到来自保守的议会议员和一些资深神职人员的反对，强硬派总统内贾德还任命了3名女性出任部长。 她出任并得到批准的其中一位女性部长，是卫生和医疗教育部长达斯特杰尔迪，她是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的首位女性部长。在鲁哈尼总统赢得选举之后，她称她将为女性打开社会和政治的机遇之门。其中一位著名的被任命者是负责女性和家庭事务的副总统沙辛多·莫拉维迪。虽然因为受到强硬派人士的巨大压力，他的权力有限，但是一些强硬派人士对观看一场男子排球赛的女性发出威胁之后，莫拉维迪对这些男子的谴责引发了一场关于性别的全国性辩论。在他任期期间，莫拉维迪一再表示他没有推动他自己计划的行政权力，他努力采取措施支持女性权利，但是无一例外都遇到巨大的压力，导致他被迫后退。2015年8月的一次采访中，莫拉维迪透露说，因为他们没有行政地位，他们还未有与其他系统和各省份建立起任何令人满意和有效的关系，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严重的阻挠。当莫拉维迪最终被解职时，他被前任环境部长马苏梅·埃卜特卡尔取代，他的职位由一位男性取代。鲁哈尼未能任命任何一名女性担任内阁部长，这个可能是德克兰政权性质的结果。最高领袖阿亚图拉·梅哈内伊继续发动着压制女性的运动。伊朗革命卫队在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的2009年镇压了抗议活动，随后势力壮大。哈梅内伊试图削减伊朗革命卫队的权力，他认为鲁哈尼是理想的候选人。鲁哈尼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神职人员，对温和派有吸引力，但忠于体制。很多指望鲁哈尼竞选诺言的人感到受到背叛。伊朗议会女性议员团体的负责人帕尔瓦内·萨拉舒里批评了鲁哈尼。国营的伊朗学生通讯社去年8月引述他的话说，伊朗总统忽视伊朗社会一半的人，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和震惊。这一种失望的情绪导致了伊朗2009年有争议的选举以来，这一场震动全国的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截至到目前，已经有至少21人丧生，数百人被捕，其中包括几名女性。上个星期，德克兰警方宣布他们将不再逮捕没有遵守伊斯兰着装法规的女性，他们只会受到训诫。今年伊朗的抗议活动有一些画面可能会成为标志，其中包括一名年轻的女性，据报是一位学生，在德克兰大学外面掩着面逃离催泪弹，但是她仍然不肯认输地挥舞着拳头。在另外一段视频中，一名女性说，你们举起你们的拳头毁灭了我们的生活，现在我们举起我们的拳头，似个男人加入我们，我作为一名女性将站在你面前保护你，来吧，代表你的国家。美国之音的报道。
今年的纽约的士司机挂历火辣上市了，这套挂历年年推出，今年已经是第五年。这些年历推出一开始是为了诙谐地回应吸引眼球的肌肉男消防员挂历，同时替一间为移民和低收入家庭服务的非牟利组织筹款。2018年的年历可能是他们目前为止最大胆亦都是最有创造性的版本。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发自纽约的报道。
It's me. This guy is why so ugly you are.
出租车司机兼日历模特儿阿力克斯王自我调侃话，是我这个男人真是够丑了。2018纽约出租车司机日历上市，今年的模特儿来自于七个不同的国家，他们希望能够使你这一年开怀大笑。创作日历的人说，2018年的版本可能是他们至今最好的作品，而且涵盖了一系列在公开场合拍摄相当需要勇气的作品。
There's people walking by and looking and taking pictures, so it is really amazing that the drivers sort of.
纽约市出租车司机日历共同创作人菲利普·赫尔曼说，路人会经过观看以及拍照，所以这些司机会来到拍摄现场，而且拍摄结束后他们各自都是模特儿，真是好好。这些模特儿年龄不同，身材和背景亦不一样。 2018挂历展现纽约多元的男女出租车司机更富有个性的一面，正好赶上夏天，你会看到丹尼那个令人难以抗拒的目光，还有喜欢鱼与熊掌兼得的塞普谭博哈桑先生。克尔克曼说他们会想好两三个拍摄地点，然后他们会衡量每位司机有几咁自在和有几咁顽皮，试下依照他们的个性度身订造出场景。有些人天生就有明星光环，例如自称有 K 歌之王的封面人物阿力克斯王，即使他只是小有名气。
It's difficult to let everybody be
阿力克斯王说，要使每个人都记得你、认识你很难的，要使大家都认识你，你就要做个总统。他是一名小小的司机，所以有些人知道他，他已经很开心了。但是如果能有更多的纽约客和观光客知道他，他亦不反对。他说他会给所有乘客看看他在出租车日历上，而且他是封面人物阿力克斯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从纽约发来报道。
捉到了，美国总统川普在12月28号在推特上是这样写的，这番话是针对美国卫星近期拍到疑似中国轮船在黄海上向北韩交易石油事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的十几年来，国际社会对穷兵黩武的北韩施加了一轮又一轮的经济制裁，试图以此压制其武器项目。现实是北韩以一次又一次的武器试验令世人侧目。经济制裁是否真的如一些人所说只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呢？中国在几大程度上纵容援助这个令人头痛的小老弟。美国之音在华盛顿、北京、香港通过电话实地考察查阅商业文件，希望从中找出一些的端倪。记者打电话，请问这个是不是李成克的电话呢？对方话系冇错。记者问李先生方便讲话吗？对方话佢唔喺北京，有事去咗北韩，仲未翻嚟。记者问你系咪佢嘅太太呢？对方话系嘅，佢系家庭主妇。北京望京新区嘅一栋高层公寓系呢一位唔愿意透露姓名嘅女士同11岁嘅女暂居嘅家。望京系京城最大嘅南韩人聚居地，不过呢一家嚟自300线嘅另一端。男主人现年52岁的北韩公民李成克是联合国、美国和南韩黑名单上的人物。好吃惊，特别纳闷，为什么他们被制裁呢？李成克结发20多年的妻子试图告诉美国之音记者，他的丈夫只是一个做北韩和中国贸易的普通人。不过李成克的背景却比此深得多。联合国和美国财政部的文件显示，李成克是北韩高丽银行和高丽信贷开发银行驻北京的官员，代表北韩建立空壳公司，用于采购物项和进行金融交易。这两家银行此前亦都受到国际社会的制裁。美国之音的调查发现，从2004年起，李成克和他的中国合伙人陆续在大陆和香港编织起一张盘根错节、迷宫般的商业网络，为金氏政权提供资金、敏感技术以及工程师精英享用的奢侈品，比如为庆祝金正恩生日而从新西兰进口的上等牛肉。美国前财政部官员、北韩问题专家安东尼·鲁杰罗说，他们发现这些商业网络大部分很有来头，而且往往有中国公民参与。李成克的一个重要的商业伙伴是现年53岁的吉林延边人李洪日。6月底，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将李洪日亦都列入制裁名单，原因是他协助设立了多家为李成克所用的空壳公司。而李一度住在北京同一栋公寓的不同楼层。不过美国之音近日走访那里的时候，李洪日已经搬离不知所踪。在楼宇林立、人山人海的香港旺角，美国之音记者按照香港公司注册处文件上的地址，找到了李洪日持股100%、李成克任董事的香港善美世界有限公司。记者发现多达几十家公司都挂名在同一间办公室，真正在那里办公的只有一家提供注册服务的秘书公司。相对宽松的管制，靠近中国大陆的地理位置， 使香港成为受北韩青睐的空壳公司聚集地。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智库高级国防研究中心研究了160家北韩设在香港的空壳公司。研究报告指出，北韩大量利用这些公司掩盖其真实活动，在海外从事非法经济活动。就在美国财政部对李承克提出制裁后不久，李承克将善美世界的董事身份转了给一名叫彭谷华的中国公民。致力于研究美国金融制裁政策的鲁杰罗说，变更公司名称，将公司控制权转给他人，都是北韩规避制裁的惯用手段。那一些更精明的人更改变公司所有权结构，这样一来找出企业真正所有者就难上加难。香港公司注册处的网站显示，这一家在2011年成立的公司目前还在营业中。按照李承克妻子的讲法，丈夫在香港的公司目前都已经注销的注销，转让的转让，银行里面的钱亦都被冻结，制裁使他们一家生活陷于困境。他说，中国政府还规定他们在北京唯一的公司受香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必须在1月9号前注销。这家2006年以$100,000注册的公司曾受到中国工商部门的警告，因为其登记地址与实际办公地址不符。网上公开信息显示，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多种加密技术，出售手机干扰器、电话和电邮加密装置、加密便携式收发器等等。美国之音记者最近去探访时发现，那个只是一处民宅。2014年叛逃美国的前北韩官员李正浩说，平壤设法规避了大多数的制裁，大部分是在中国的帮助下。李正浩曾经为北韩劳动党39号办公室效力了30年，专门在海外为平壤筹措资金，有住金家王朝最大的摇钱树之称。今年7月他对华盛顿邮报说，作为曾经在贸易第一线工作的北韩人，他曾经被制裁过，但是他从未为此感到痛苦，这些制裁只是表面上的。不过在国际社会对北韩实施新制裁后，他的看法有所转变。商业内幕网站10月的一篇文章援引他的话表示，这个国家从来就没有面临过如此严厉的制裁，他不知道北韩是否可以在这些制裁下生存一年，很多人会死。北韩问题专家鲁杰罗亦都认为，虽然制裁项目存在漏洞，尚有改善的空间，但亦都绝非流于形式。他对美国之音说，川普政府9月签署的行政令加强了制裁的威慑力，这个行政令授权美国对北韩实施次级制裁，任何与受制裁的个人实体有直接间接商业往来者都可能被切断与美国金融体系的联系，因此即使是中国亦都要三思而行。鲁杰罗说，各地银行都必须提高警惕，加强打击，否则受罚的可能就是他们。南韩与日本媒体透露，北韩官方近期可能下达命令召回公派在外国主要在中国和俄罗斯打工赚取外汇的北韩人。李承克的妻子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在中国的居留身份可能无法延期，明年一月到期后可能举家迁回北韩。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谭嘉琪，驻北京记者叶冰亦都有对此文有贡献。
好啦，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嘅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嘅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嘅电视最新内容噶。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不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